时间到就出发吧。
希望一些研发部门的人不要听这一集。我希望我坐车的时候是安全的。
对，还有疫苗也是安全的。
高端的请离开。
对，重点是，重点是你要怎么去面对现在正在质疑自己的你自己？
哦，你说你要，那你通常怎么面对？
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质疑过自己。我讲给你们听的。我只是想要在人。
欢迎大家来到
龙兴大院，
那我们准备要正式开
停
刚才是转音吗？刚才是转音吗？
脾气太高。
那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问问大家说，诶，我适合创业吗？我能发大财吗？还是我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上班？
我觉得没有人适合上班。
那龙龙问你有想过创业这件事情、
没有。
真的假的？
因为我觉得我的定位比较像是
被养的，
玩游戏中可能就是那种站在后排耍漂亮的捕食。我比较不是站在前面冲锋的那种了。
你说你不是剑士。
对，不是那种弹。而且我也不是很想要当老板啦，老实说。
哦，你觉得会有压力是不是？
压力跟责任。
我以为大家多少会想说啊，我可以开一个酒吧或怎么样的那种想法，你没有过吗？
如果只有这个想法，没有责任感就会破产。很多咖啡厅开了又倒，不就是这样吗？
我觉得就是欸，台湾好像倒很多间。
对，
那个时候咖啡厅大爆炒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有几名就是听众，他们其实都想要创业。哦，那第一个呢是比较小维度的创业。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很常在 IG 上跟我聊天的 Le Giffer。他说呢，他从以前打工到现在出社会，然后现在大概工作三个月就会很想要离职。哎，这是大家的心声吧？
对。
然后他说，他现在呢就做了一份工作，然后是跟电影相关的，但是他现在最近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，他每天都大睡过头，他想说我的职涯是不是结束了。
我觉得人生差不多都要结束了吧。怎么可以因为 Work from Home 就睡过头？
要不要先登出？然后他就想提问说，他现在想说要不要回去做他的 freelancer。 那你看了他的星盘，你觉得他适合吗？
我想一下，因为
freelancer 也算创业家吧，某种程度上
算吗？
不算吗？他等于是自己是一间公司，欸，老娘是公司经营自己的品牌。
我以前对创业有一个比较就是严格的定义，是我觉得他好像要是一个创新的产业才叫创业。
哦，那新创哦。
这段话要剪掉。
你是正大的吗？
好，啪啪。还自己剪。没有，我觉得创业，欸，场外的人 freelancer 算创业吗？你们觉得？
我们来听一些话外音。
不算。
好，
以下是马祖的陈小姐。
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集是假面闺蜜，大家可以回头听那一集，她就是那位一直被攻击的小姐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正题上，我个人是觉得 freelancer 算创业啦，但如果看她星盘上，你会觉得她适合做 freelancer 吗？
好，因为我觉得她星盘上，我们一般的工作最看的就是首要看的是六宫跟十宫。
对，
她的六宫是由她的土星进驻。什么叫土星？就是最大的凶，
灾难星，
对，大魔王来了。所以表示他在工作上面，第一个就是他可能在工作领域很常遇到困难，
对，
之余第二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人，也蛮有可能会雷他的哦。那我觉得刚在他指示的职业当中，因为六宫水瓶座的关系，其实水瓶座展现的事情是自由。那水瓶座这样特质的人，他也需要有挑战性的工作，那最好可以有可能破坏式创新，或者是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。
破坏式创新。
我刚刚是塞了一个专有名词。
而且你可以讲得很顺口溜。
对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他蛮适合当 freelancer 的原因，是因为 freelancer 这个不管他算不算创业好了，但 freelancer 本身是有自由度高，然后他可能也是有挑战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其实蛮符合六宫水瓶座的暗示。
但 freelancer 很容易就是觉得说啊，干，我没有案源了，干，我会不会交不出来，干，他钱到底什么时候要下来，你觉得还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压力？
那跟我无关吧。
也是哈，他有做什么事吗？
只是我说他现在的工作，那个什么电影工作，电影相关的工作嘛，我其实没有特别觉得他跟他现在的星盘上有一个很明确的
暗示吗？
连结、嗯、所以感觉是一个比较过度的状态。
好，那就希望乐基夫到时候失败的话来回来骂龙龙。那
对
那你有觉得说哪一种星座是最容易创业的吗？
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我们刚刚讲六宫跟十宫，你如果本身是有开创星座的，嗯，牡羊、巨蟹、天秤或是摩羯，再额外加一个射手好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五个星座的人都在六宫或十宫特质都蛮适合创业的。
六宫哦，
或者你本身星盘里面这几个星座特质很强，嗯，就除了太阳之外，你还有其他很多行星在这几个方位的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占星的领域当中，星座主要分成开创、嗯、变化跟固定星座嘛，
对。
对，那开创星座其实在整个世界的角色分工当中，它本来就是会做出一些创新，或者是做出一些站在最前面的举动。
真的假的？
那其实创业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创业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做一个开创，然后雇佣别人的角色嘛。
Oh my god， 好棒哦。
对，所以如果这几个星座特质强的人，我觉得他们如果思考好了，评估好了，他们是有行动力的哦。
所以我办得到耶，我是巨蟹。
但巨蟹相对其他的开创星座就要想更久。
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
因为我觉得水象的巨蟹又更不是这么有自信啦。哦、oh, 对，
那问你哦，如果国家给你200万，你愿意创业吗？你会捐款潜逃？
我不会、欸，
真的假的？
我不会捐款潜逃。哦，你说给我200万，我会创业吗？
对啊，就是他有一个，比如说创业辅助金，嗯，然后愿意给你200万。
我觉得如果我有明确想做的事情，可以拿这个资源试试看。
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公布劳工局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其实这一集是劳动局业配，开玩笑。那想要问说，就是创业其实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从零开始的执行力。
对，
那你觉得这个执行力，通常你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？
执行力吗？
对啊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爱逃避的星座嘛，双鱼座。嗨，所以你通常逃到某什么时刻，你才愿意去执行这件事情？
哦，通常这个时候就比较也不是看太阳星座了，嗯，通常就是看你的大家的火星在哪里。哦、okay ，火星其实跟行动力非常的有关系。嗯嗯嗯。那举例来说，如果火星在巨蟹座的人，嗯，他有可能会有拖延的问题。哦，是因为火星在巨蟹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位置。
OK，
但是他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呢？就是他在危机感，嗯，他感受到危机感、生存的危机感的时候，他会突然大爆发，效率会变超好。嗯、所以这种人通常就是在 daylight 最后一天才会做事，
就是我。
对，所以像我通常不太适合一步一脚印的创业，是因为就是执行力的规划上面会有点问题。嗯，
但下面一位哦，他已经创业了第二年，但他还是会质疑自己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虽然创业哦到第二年已经有一点点人气了，嗯，所以他就会想说，他到底适合走下去呢，还是说我这样质疑自己的一个心态该怎么转变？然后他的昵称叫做0836449，什么意思？
零八
零八三六四四九哦。好像是、欸、
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数字朋友，我必须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多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，嗯哼，其实他们非常很容易感到没有自信的。
哦，真的假的？
尤其如果他们的太阳刚好在十二宫的话，他的自信感又会更不确定。天蝎座的自信
为什么
很特别哦？天蝎座的特性，天蝎座的不自信不是觉得自己做不到，嗯，他觉得他做得到，但他还没准备好。
哦，有一点是追求完美的感觉，
有一点他觉得他好像要到某个境界去做才会成功、嗯、那天蝎他就是想要一下就命中要害
哦，因为他很精准，
对，所以他们很常觉得、哦、哎，还不是时候，还不是时候，所以我觉得他在即使在创业第二年还会回过头来质疑自己，嗯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那我觉得就是去看说你在创业的过程中学习到什么，或是你其实有很好的表现，是不是在你质疑自己的过程中被忽略了。嗯，因为像我其实有一个天蝎座很好的朋友，他就是处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状态，
对，
可能大学的时候他可能想做某一个计划，嗯，他都买了很多器材很多课程哦，那他觉得他好像要全部学完之后再执行这件事情。
哦，我懂我懂，
可是我就其实不是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我其实不是很懂哎、欸，嗯，因为像我就是学占星学校一半，我就出来乱出师啊，
对啊，
就是乱指点，
一直给大家指点，然后大家还很相信他，
对，我就是半路就出来的，然后就是边做边学的人，嗯，但我相信有一部分人是像天蝎座朋友这样，就是可能需要完整的准备好再出来。
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新闻系给我的，新闻系有一个很经典的名言叫做"先求有，再求好"，
没错，所以。
所以先把东西生出来吧，我们之后再求好。但我觉得我可以懂，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哦，干要执行某一件事情，要做好多功课，我才有办法执行到 ，like 至少要85分以上的东西，我才会满意嘛。那在这个前提下，你就会觉得好不想开始动作，因为你知道说那个工程有多浩大，
对，
临走嘛很累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这个情况下，你要怎么去开始有这个行动力，我个人会觉得说你就先去做最，就你把那个该代办事项里面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这个事情很简单，你就会顺手往下做了。
而且我觉得创业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行为，
哦，对啊，
但我们如果先不讲创业这件事情，以一般生活上的处理事项来说，嗯，有时候像刚刚丽娘讲的，就是代办事项有很多，你可能觉得这个任务很庞杂，
真的
一想到就不想做，对不对？
对。
可是有时候我会不会发现说，哎，时间压力一到，你真的开始去做之后，即使真的你也完全没准备好，有时候哎，事情就会自己突然不见。
我们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？
就是有时候感觉会有一个外力啊，
我觉得是，欸，
对，就是你就觉得好像其实没有这么难，或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过关了。
当下会有一个非常苟且的心态，觉得说哇，老娘要过了。
我每次期末考我都觉得我读不完啊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毕业啦。
而且重点是过的时候都很顺利，就你不会被人家发现说你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状态。
没错。
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你不用准备那么足？
这个观点好像不是很适合这样去宣扬。我觉得尽量做好自己的准备，但时间到就出发吧。
希望一些研发部门的人不要听这一集。我希望我坐车的时候是安全的。
对，还有疫苗也是安全的。
高端的请离开。
对，
那 OK， 想问你一下说，你觉得质疑自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
我觉得质疑自己是一个蛮正常的状态，可是我觉得重点真的是在于说，你要怎么去面对正在质疑自己的你自己。
绕口令，哎，欸，再一次
一个 rap， 重点是重点是你要怎么去面对现在正在质疑自己的你自己。
哦，你说你要，那你通常怎么面对？
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质疑过自己。我讲给你们听的，我只是想要站在你的立场讲讲看。
怎么会有这么鸡掰的人？
我觉得很理性的来说，我们刚刚谈到说质疑自己这件事情，
对，
会质疑自己是表示有几个层次。第一个，我没有被受到肯定，所以我自己自我怀疑了吗？嗯哼。第二个，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被外界质疑了，被亲友质疑了。嗯。那第三个可能就是没有人质疑我，也没有人支持我。那没有支持的这个状态，是不是也是一个会让我产生自我质疑的状态？嗯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分为这三个层面去讲的话，我觉得需要支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论自己亲友或是家人。或是社会的支持。那如果大家在这几个层面上寻求支持上有困难的话，我觉得甚至有一些虚拟作品，嗯，或者是偶像、虚拟的人、事物、游戏，嗯，都是很好的支持啊。
我觉得某种程度还有一个是比较心理，你会觉得说，哇，别人怎么这么发光发热，别人怎么会一样的时间内然后成效又比我好，那我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失败的，我就是一个劣质品。但是我觉得你就算以自己的目前的成就来看，嗯，你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往前走了。你回头一开始的时间跟现在的时间的你都是往前走了，所以我并不觉得你一定要跟别人做比较，因为时间走是对于自己的，而不是跟别人一起进行比较的。
你如果星盘中，假设时光母羊的人，或者你的火星能量很强的人，你确实竞争会对你带来好的能量。哦，就如果你有比较，你会让火象能量强的人会愿意冲刺，想超越别人。嗯嗯嗯。但如果不是这个状态的其他普罗大众，我会建议你们，就是像刚丽娘讲的，我觉得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都是伤害。嗯嗯，好像没有必要一直，你先看好自己，再看别人，好不好？
对啊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轴。
我们旁边有个场外的，
场外的。
当你在质疑自己的时候，你要去想你到底在质疑自己的地方是什么？比如说你在质疑的是经验，还是你在质疑的是你的能力，还是你在质疑的是你的什么东西的缺点，或者是你在没有信心的地方是什么？比如说像我就很常质疑我自己，尤其是这两年就是一直觉得处在一个压力很大，然后几乎要得忧郁症的状态。然后因为我就觉得 就是进公司以后，就可能跟刚刚那个人一样，就是进公司以后就是觉得很累啊，或者是就觉得一度很想放弃啊，等等等。嗯、然后我就会一直很质疑自己说，凭什么别人做得到我都做不到的时候，其实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可是我就会再进一步去想，那我现在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？然后就去看啊，原来可能是因为我的经验，因为其实跟我在同一间公司的同事，他们可能都在这个行业做了5年10年。所以我可能缺的是经验，那如果是缺经验，我需不需要用5年10年的时间去到达跟他们一样？如果不用，我用1年，其实就代表我赢了。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质疑我自己。
他是炫耀吗？
不是，
刚刚是
我是举一个
踩在别人的伤口上炫耀。
或者是说，如果你缺的可能是能力或什么的，那你就要去想啊，你在多久之内可以补足？就是我觉得在质疑自己是好的，但是要再往下一步去分析，说你到底质疑的东西能不能够去改善，或者是比别人在更快的就完成这件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根本就不需要去太执着于这些事情上。
我觉得这是龙龙刚才讲的是一个竞争心理的时候，对某一个人来讲是正面效果，这 N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
例子。对
对啊，因为他就是在竞争比较心情里面，然后得到一个明显的成长之外，还得到自信心。
我觉得竞争这件事情我可以延伸补充啦，我自己的心态是觉得竞争心态，如果你要良性发展的话，你就去想说为什么我要跟别人比这个东西。嗯，因为假设啊，又回到游戏来讲，假设我是个攻击力很高防御力很低的角色，那我根本不用去羡慕别人防御力很高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这个角色啊。嗯、我就是要当魔法师，我干嘛要防御力高？
哦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又扣回到一个核心命题，是我一开始设定我是一个魔法师，嗯，那我其实我要做好的事情是魔法师，
对。
但其实我们在一切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做非常多事情，
没错。
我要去买法杖，那买法杖，我可能就要想办法收集到那些法杖的材料，
对。
所以那个过程会让你很低调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过程会让你迷失自我，你会觉得说我干嘛在穷忙？我会忘记说原来我是要成为一个很棒的法师，
对，
但其实你只是都在往更好的法师的路上走，
对，
但其实很累，因为这就是创业你必须要承担的一个很大的压力，
对，
然后重点是你下面还会有其他小精灵啊，或者说幻兽，你需要
养他们，
对，你要养那些幻兽，不然幻兽会饿死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确实很容易遗忘了，但我觉得相信记得这个初衷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出来，如果你是为了要赚钱，那我觉得你就好好记得赚钱，如果你是为了要完成某个伟大的自我实现，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要记得那个自我实现的感觉。嗯嗯，那最后一位呢，他其实有一些话外音啊，就是他讲说他无意之后都会不小心成为第三者，那你想问你说，你觉得做第三者是有错的吗？因为他有特别讲到说，当第三者其实价值观是一个比较偏差一点的事情。那你个人觉得做别人的第三者是违背善良风俗的吗？
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是，我觉得像缘分啊、因缘，其实它都是有一点业力的影响。嗯，讲很多次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今天你发生这个事情，有可能是上辈子他抢我老公啊，所以这辈子我抢他的。老实讲，有可能，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，因为这些姻缘上的东西，我们都没办法察觉，
对，
所以我们要当作它不存在，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去讨论。那我只能说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。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支持这件事情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我个人不希望我的感情有第三者介入。嗯，那因为我个人不希望我的感情有第三者介入，我就不会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去介入别人的感情。但如果你很欢迎别人来介入你的感情，那你也自己去介入别人的感情，我觉得很 OK 啊。
你的情乐人，你有听出来吗？
我有啊。
我觉得你的情乐人、
啊、哪有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就是因果上的问题啊。就是
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
真的吗？
就算你今天不接受第三者，也不代表说你不会发生小三进来的事件，
就那就不是我控制的啊。哦，那就是他的业力嘛，那就跟我无关啊。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不想要承受这样的业力因果的话，我就不要去做这个行为。
但这件事就很难说啊，因为小三就还是会自己来啊，
那就是他的业力因果、啊、跟我就无关啊，我只控我可控的部分。
我好像落入一个死胡同死胡同因为OK 对我来讲啦，我是觉得小三并没有滔天大罪，然后
我也觉得没有
对，我觉得通常这个时候会出现问题是，原本在一段关系里面那个人并没有跟另外一个伴侣诚实，那通常叫第三者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人家坦白嘛，
对，
所以你才会变成是在阴影里面的那个角色，因为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观，大家都很灰色，我们就接纳你咯，那就欢迎大家去做小三什么结论
我自己觉得小不小人这件事情不是判断这个人价值对错的问题、哦、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做任何行为或任何角色的时候，尤其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都是要让每个人的伤害降到最低。
对，我觉得龙龙讲的一件事情，其实就是你做的选择都需要负责任。
对，
然后所以说，就算你很内疚或怎么样，但如果这件事情有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那个叫什么开枪，会有一个反作用力的时候，那你就需要去承受那个反作用力，把你的肩胛骨用断。好，那感谢大家。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对这些创业者讲一句话啦。
好，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是别人的奴仆啦，真正可以当老板的人很少。那我觉得当老板的人，基本上你们不管是自己的老板或是别人的老板，你们都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跟勇气，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加油。
那我希望你们要对员工友善。身为一个社畜来对你发声咯。好啦，那就希望你们人生就是顺顺利利、
加油。
好，希望不要倒掉。拜拜
拜拜
拜拜。